啊，其实就是修行稍禅修稍微得力一点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基本的体会嘛，哈，就是你只要稍微得力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可是他不知道，他就这样子带着一种这个就去了。去了之后刚开始因为就是没有这个人生地不熟，所以各方面呢、啊、就是都很谦逊，然后这信众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对这个法师非常的欢喜，就觉得、哦、这个法师真的是这个这么优秀，然后这个什么都会，然后这个都对他们都非常的这个好，然后这个好消息嘛，就是是很好啊，经营得很好。可是这样过了一阵子之后就出问题，出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居士，有一个居士就来到这个道场。那这个居士呢，他本身就是说他不是真正的一个这个纯这个清净心的这个佛弟子，就来跟他就是说跟这位南众法师啊，就是常常的就是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然后一直跟他讲一些就是说一些就是说不是很好的话，就是这个法师到后来就是那个整个态度就变了，整个非常非常的就是高慢，因为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期间啊，这个信众对他非常恭敬啊，非常的那个礼貌，所以他这个心啊本来就是本来已经就是好像各方面都很不错，就是这个心高慢心就越来越这个厉害，然后后来就是整个连他师父他都没有看在眼里，就整个人就翻过来变了，变了一个人。那时候很多人劝啊，因为在台湾也很多这个就是说信众啊，也是对这位法师就是说觉得说非常的就是很年纪比较大，就觉得啊很爱护啊，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就劝，可是劝不动哦。那时候那个心念都已经好像要跟那个他觉得说他的程度已经比师父还要高的哦。其实禅修不是这么容易的哦，可是他一点点体悟，然后再加上在美国一切的这个顺遂啊，那个信众对他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好，就到最后就回到台湾啊，很多人劝也劝不通，整个态度非常高涨，后来就离开道场哦，离开道场，然后跟师父就是讲话非常的难听，让他的师父非常非常的伤心哦。然后他离开之后没有多久就还俗了，因为其实他没有想到说，其实是不管他师父怎么样，他本身就是说他有本身是有问题，那他这个道场呢培养他，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有这个住持一方的这样的机会，可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时候，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报，而且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我有没有正知见，其实如果说我今天是跟我师父这样子闹翻了，甚至跟他那个这个什么就是恶言相向恶脸相对的时候，这对我们自己未来修行非常非常的不理想。对，后来就还俗，后来又结婚哦，不知道有没有再生孩子哦，好像有哦，然后后来就好像过了几年又有人说在这个看到说又出家了哦，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就知道说这师父他本身他不是那一种走那个世俗的那个，他就是很想要修行哦，可是因为就是这些挫折啊，你看你在前一个道场哦，那离开哦，离开就很批评嘛，好，就说哎这样子都在做事情啊，哦做事情，然后都这样的你都没有办法，你这样的师父是耽误这些弟子没有办法成就圣道啊，也就再来到第二个道场。那这样生他这样一世里面就哎在这边又结恶缘，那边结恶缘哦，那其实本身这个也非常的聪明啊，佛法也很会讲，讲得很好啊，这个唱诵啊，这个梵拜非常非常的那个嗓子非常好哦，可是就觉得很可惜，在修道上面就是变成说进进退退的哦。我就今天要来说，突然想到，就觉得说啊，真的，我们现在这样子听哦，可能各位觉得说啊，这样念课本真难受哦，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就是面对的，我们生活上面对的都是事，其实我们比较少面对理。 好，所以为什么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要讲一些例子，有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要来显理的，不然只是纯粹讲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个跟我们的生活还是跟我们的生命还是有一个距离，可是有一个事出现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忍辱好了，我们常常听忍辱，可是我们都觉得像我们听这个高僧大德他的这个修行经验，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了、啊，听着常常听很多嘛。像那个我说啊，广钦老和尚他当初是怎么被他师父磨练，人家都能够去吃饭，他不能吃饭，然后就后来就决定要那个包包款那个背着要下山，想一想，因为我是来修行的，哦，所以我还是回去减就减嘛，顶多一餐不吃嘛，哈，就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看起来觉得这么的轻易，可是今天如果说我在这个工作场所里面，我这个被人家这个栽赃了一件事情的话，我可能回去愤愤不平了很久，哦，所以这个理好像我们在那个知解上都是可以知道的，可是你在这个事上面真的理跟事要串联起来的时候，其实真的要透过思维，哦，所以我们这样讲，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很枯，哦，很枯燥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是因为我们回去还必须要在思维，在不断的咀嚼，然后让这些观念正确的观念呢，哦，种到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然后我们之前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呢要把它遣除掉，那这样未来我们碰到事的时候，哦，这个才能够说，哎，我们心能够，哎，要忍辱就可以，哎，直接不用说我现在要来修忍辱，碰到事情气得半死，说，哦，我是佛教徒，我应该要修忍辱，不是这样子的嘛，哈，哦，所以像那个练武功、练拳啊，你每天练，然后碰到境界，你拳就是可以发得出来啊。哦，不然我们都是这个看那个什么葵花宝典看了100遍倒背如流还是不能发拳啊，哦，所以这个其实例子在现代来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像这个着魔的例子我们也真的看过很多，不管他师父怎么样，其实我们他自己本身修行人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他这个吃亏的是自己，可是他不知道，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你、报复你的时候，其实你真的障碍自己，而且会很容易招感一些这个魔障现前，还有身体啊、精神上面都容易出问题哦。所以这个为什么哦，师父都会在这边一直强调说这一段很重要啊，哈，哦，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很容易就会有这个违反到这个触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问题？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对对对，那怎么去看待这些
事情？其实我们一样是不批评毁谤啊，但是我们就是说那个聚会嘛，要具足那个智慧，然后去鉴别说，哎，他讲的是不是正法？那如果他讲的不是正法，我们就是不去亲近一指他。
那还是你要让他继续问下去？
因为他有他的因缘，其实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有一些他是不如法的，可是他有一些状况我们可能是要把他举发，有一些状况呢，比如说他本身他的信徒很多，哦，并不是说我们要观察因缘，哦，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子讲了之后他就会改变他的这个现在的状况，因为本来就讲嘛，就是末法时代就是这个这样的现象，不会减少他的势力的时候，如果他现在势力影响力都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知道我们不去亲近依止。那如果说有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说有些人也要去学，哦，也是要这个学习佛法，我们可以就是请他一起来学习正法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让他多种下这种正法解脱的这种这个种子，然后他慢慢你就是正确的种子多的时候，你那边的就是你他就比较隔绝那边的这个因缘啊，哦，乃至于说他也有这个分辨的这个能力。所以像以前那时候就是也有人都问说啊，像那个什么什么某某人啊，某某人啊，哈，他这个讲那个邪法哈，他要去救他的朋友，哈，那我们师父都说，哎，这个不是不慈悲哈，而是说哈，其实他们那些有一些，你看，他明明讲的是我们觉得啦哈，好像是邪说嘛，可是他的信众很多哎，你看过去，而且他还有电台。哦，然后看过去都上百人啊，上百人啊，不是上百人，好几百人了，哦，还比这个， 啊，就是他们有一种这个说服力。可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宿世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才讲说我们清净善知识很重要啊。如果说你一开始你清净的是这个不善知识的话，然后种下的都是那一种错误的那个种子的话，那你这次跟他结缘，下次又跟他结缘，一直跟他结缘，他有他的徒众，他也会吸引他这个相应的徒众。可是你看哦，我们虽然说前世说法如恒河沙，可是在这么小的这个台湾，我们也看到说，诶，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这么的这个正法，好像不是这么如法。可是有些人他就是老是都碰到这种，有些人他小小的台湾，可是他碰到的都没有这一种，都没有这种问题，他碰到的都是这个具德的善知识，如法的道场，清净的道场。对啊，大家都是想要学正确的，都想要找到那个好的老师，好的那个。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一辈子他一开始就碰到了就是那个，然后他深信不疑，你跟他讲他还觉得说他要救你，哦，那彼此都要救来救去，哦，就是觉得这样蛮辛苦，他也觉得他很累，他搞不好他也去问他的师父说，哎，对啊，所以就会变成说一个拉锯战啊。那其实还是跟宿世的因缘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即便是亲为家人啊，那像有些人你看他有些一家人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去做牧师，然后另外一个就去做这个比丘，哦，就是有这样子啊。所以我以前一个师兄，他跟他哥哥是双胞胎，他一个男跟一个女，他哥哥去基督教嘛，然后他出家了嘛。对啊，家里就这么两个，就这是宿世因缘不一样。可是哈，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想要帮他，对不对？想要帮他的话，就是说，菩萨四摄法嘛，四个嘛，我们要布施啊、爱语、力行同事啊，啊，就想办法对他好一点，哦。但是不要让他觉得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对他好一点，多关心。其实就那个道理啊，就像说。我们很亲的这个朋友哈，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烦恼，别人劝我们不动，可是跟我们很亲密的这个知己朋友哈，他跟我们讲，我们会听。所以为什么要跟他布施啊？跟爱语，就是软化他的心啊。那跟他这个关系拉好，他以后都不用去跟他那个辩论，都不要，因为哈，他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本来他还没有那么坚定，可是你一旦反对他，他反而变得很虔诚。对，所以他觉得说真理越辩越明嘛，在这个辩论的过程里面，他反而坚定他的这个观念。那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用，尽量不是用对立的方式，就是先跟他做朋友，然后慢慢的一样啊，就是跟他分享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说，诶，这本经典或者是说这个佛法里面也不用，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佛法观念啊，在跟他谈话里面就是慢慢的灌输给他。其实不管他有没有说真正接受说成为一个佛教徒，可是我们把正确观念给他，至少给他这个正知见的种子，这蛮重要的。其实他形式上是不是其实都已经是其次的，因为他如果说在另外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外道，或者是说相似法的那种道场，他已经熏习很久的话，你要他一下子这个转换，其实他必须要很大的一种因缘，或者是那个内在产生的那种力量。那，啊，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先跟他做朋友，然后慢慢把这个正知见的这个种子给他。不然现在都会变成说那个很容易呀，啊，就是为了这个吃素啊、听经闻法这些都会弄得很那个哦。甚至有的人就是有些人听到说啊，那个晚上不能念地藏经或是什么，哇，那个家里面的人看你有一张那个法照就紧张的不得了哈，说这个会不好吧，那个会有什么众生会来啊哈。我们就尽量不要让我们彼此之间有这个互相敌对的这种状况，会比较好讲话。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我们跟他，你认为他不对，他就是越要过去。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后面我们会再讲到那个上师五十颂，就是说我们前就是我们要觉得一直一位善知识要花很长的时间观察嘛，要12年的时间观察，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不是说那我十二年才能够去心境依止一个善知识去学，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这里面有讲到说它十种德相，那我这十种德相呢我慢慢我自己这个做弟子的条件具足的时候，我这个鉴别的智慧会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自己程度到什么时候相应到的老师他就是他会出现。所以刚刚才我才特别强调说要有这样的信心确信就是如此，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这个讲这地藏经这边的地藏经是我们讲地藏三经里面的地藏十轮经里面有讲的，就是经典这样讲，其实我们就是去思维观察他是金树王的这个化身来的，他虽然是现居士身，可是他其实他是已经成佛的，他只是来示现，就是说他这个也是一个示现啊。因为其实如果说要就程度了，他虽然现的是居士身，可是他的程度跟果位已经是佛果了，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教化这些比丘弟。那刚刚讲这个在无量诸佛面前所种的这个善根不及说在善知识面前行供养成事半日的善根因为我们说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虽然也能够释迦佛灭度，我们也在佛前施设种种的供养我们也读这个经典，可是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老师他来指导我们的话，我们读经典我们会用自己的意思去抉择去诠释，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得到这个经典里面的真意。可是今天如果说这个老师，而且三藏十二部经我们说这个对治法就有很多，那我们一开始修行，我们真的个人要契入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们要先对治我们最深厚的烦恼，那我们自己怎么去观察？你说这个五庭星光我每一个都修完可能都好几年之后了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你跟着一个这个善知识，他真正的认识你，他的愿意摄受你的时候，他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他随时他就是在引导你，就直接走你那一条路。就好像说你现在我们虽然说这个医生医生他会这个治很多的这个病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是这个感冒可是我今天没有医生的指导的话，我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这个病理的这个癌症肝病这个什么肠胃的全部看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治更何况我们有时候都会错解。那今天这个医生呢就像这个老师一样，他会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怎么修行，他就是指出那个道路给你，所以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走这个适合我们自己的那一条路。所以为什么会成佛最快对因为我们自己看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没有说多加观察，而且我们自己素食这个善根栽培的不够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怎么抉择，说我到底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要修不净观还是要修慈悲观不知道怎么做可是这个老师他知道老师他就是一个就是他在给我们这个引路的人，他知道我们适合什么，所以我们就不会这个走迂回的路，不会走这个走错的路对，佛他示现他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种不同的烦恼，可是老师就是把你的烦恼指出来给你你的这个需要的药，对症下药。所以他为什么殊胜在这边？不然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摸索，可能是这个旷劫都很难。更何况如果我们不小心遇到这个不是善知识的话，那哇那个不知道要再走这个多少冤枉路，可能这个那个邪知邪见的种子种下去之后，一生生世世就老师都是跟这种邪知见的人，老师就是有缘，因为这共业的力量嘛，就是这个我们说物以类聚它是对的，这物以类聚就是这个共业的力量会使我们聚在一起，然后一直在串行那个错误的观念，然后一直在兼顾那个错误的观念，那直到说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那这个善知识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问题点戳出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就像这个医生外科医生，你要开什么他不会开到，要开这个胃他不会开到肝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而且我们会错解，所以善知识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样。所以它为什么在我们说这个广论这个道前基础，真正开始进入修行是这个亲近善知识，前面的就是前行准备嘛，就是你要怎么样听闻听闻有什么功德然后要开始进入修行，就是从这个亲近善知识。所以它为什么这个部分也这个。分量蛮大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就是怕我们走错路认错失 应该是说哈、哦，有修行跟没修行，它都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改变，他梦都会不一样。因为即使说我们一般凡人，他没有出家的话，他也会组成家庭啊。哦，他从学生他会组成家庭，会进入事业啊，然后还会这个什么这个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不同的环境会给他不同的梦境。不过这个做梦来讲的话，他有一些像我们在这边讲的这个梦是消业障的梦。哦，那梦不是所有的梦都是消业障，有些梦它是有一些梦兆。哦，那我们会看啊，像比较大的，如果就我来讲，比较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以前做梦就做梦，然后现在做梦会去观察。对，做梦还是会做，会观察说，因为有些梦你会观察说是不是这个心念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像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比较用功的时候，那个梦境就会提醒你修行上面的问题，甚至你在那个梦里面你就知道说你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你在那个梦的时候，你自己就在那个，你就会理解他那个镜像出现的时候，你会理解说哦，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在这个白日醒的时候就有在反省嘛，然后他那个梦境，然后如果说那时候又比较有在这个用功的时候，这个梦境它显现，他这个镜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没有错，我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是存在的，我可能在这个哪方面还要再加强。那如果说不是特别用功的时候，梦就是一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梦境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个独影意识嘛，它就是它的显现啊。可是如果说有一些像你如果觉得很准的话，它可能就是有的是就是梦兆的一种啊。有一些梦，因为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从以前还没有出家，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嘛，就学比较多嘛，就对梦又多一点点了解，就是也会有一些梦，它是有一些什么征兆，自己会去斟酌。对啊。多多少少也会有接触到说，诶，什么梦是什么意思，什么梦是什么意思。那有一些是跟自己修行有关系，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我们是取向忏，好，其中就讲说我们在消业障的时候，如果业障消除会有什么梦境，他那个经典里面有讲。所以我们有一些梦会觉得哦，这个是消业障，可是有一些梦就是哦，这个你要小心哦，好，自己要啊。有些如果不懂的话就会去请教师父啦。飞人前面也有讲到，就是像那个天龙八部啊，飞人就是说人以外的，有些是那个鬼神的变化 啊，有些就是那个阿修罗道。对对，这边讲到这个梦哦，它这个消业障的梦哦，不过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说增长业跟不增长业，就是说不管我们做这个好的梦还是这个噩梦哦，就是吉祥的梦我们起来身心会觉得很舒泰嘛，那如果是噩梦起来心里还会害怕，有时候还会去问人嘛，或者去查资料。那就是说那有一些梦呢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情绪哦，不管是善或恶的情绪，如果说我们梦尤其是不好的情绪的话，比如说引发我们嗔恨心的哦，或者在梦里面啊骂人啊，把我们平常压抑的这个愤怒爆出来，然后醒来之后，本来这个梦它是不增长业，就是说它其实是无忌的，可是我们醒来之后还想要说对了，那个人实在对我不起哦，继续恨，这时候这个就是增长业。所以这个梦的处理也是很重要，有时候虽然它是这个如幻如化的，可是哦，其实我们整个即使是现象界也是如幻如化的，可是我们这个心要怎么样去对待它？因为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加强它那个善恶的那个心念的时候，它就变成增长。那如果说这个是里面是吉祥的梦，就哎碰到仁波切啦，碰到哪位这个那个老和尚啦，哦，就是有缘的法师，哦，我是听那个师父讲经，我，哦，非常的欢喜。我在醒来还想说，哎，那个师父在这个梦里面讲什么内容，还很法喜，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善的增长业。我们就是要就是注意一个状况，就是前面有讲到说我们亲近供养哈，这个善知识哈，要多久，就是依照我们亲近它多久的时间来决定哈。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线下的就是说状况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啊就是久了会厌哦，人都是会这样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哦满心欢喜，然后非常的恭敬虔诚，可是反而呢，我，哦，都很愿意供养，然后什么好的都要给师父。可是久了，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然后有很多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杂染，所以反而久了之后呢，哎，种种的这个就是会寻求过失啊，都会一点一滴的在累积。 然后自己那个没有信心的地方也会一点一滴的，有时候不敢讲出来，可是在心里面一直累积，所以变成说我们本来应该是说这个我们一直这个师父多久，我们应该就是说诚实供养他多久，可是反而变成说我们反而因为一直久的关系，我们就把他这个其实这个上善知识，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造神运动，不是要给他神格化，可是我们把他当佛一样的这个看待，是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去看佛的看上师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是有帮助的，对我们整个的修行是有帮助，对我们心的清净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上师塑造成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偶像型的这个人物，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说，诶，其实我跟这个师父三年五年乃至于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这个恭敬心哦，都甚至要服务的心都会越来越少，乃至到后来离开他哦，这个是要比较要注意，因为这边已经讲，其实他栽培你多久，他摄受你多久，不管他对我们的就是说。他心里面对我们摄受度，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他的这个清净心多少，这是感召的。我们对师父、对这个佛菩萨越虔诚，心越清净，其实就容易感召那个嘛，这个加倍啊。可是我们亲近他，一直他跟他学习，也许是在大众中，我可能不是一对一的，我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师父跟大众讲话啊，又不是只是跟我讲话，对大众开示啊，我只是其中一个，他也不是特别针对我，他也没有特别调教我，这都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只要就是在他跟前有得到说，我们在讲到说乃至一个四句偈这样的一个法，其实我们就是要像这个经典里面讲，要让如法清净，非常清净心，没有杂染的去这个。恭敬供养他，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可能会碰到的一种状况就是，清净越久，反而那个恭敬心越低。哦，随着这个清净久的时间，这个恭敬愿意服务的心呢，就是成反比。哦，那就跟这个经典讲的非常的违背。哦，所以为要报恩的关系，哦，要这个报答善知识对我们这个恩德，我们应该就是照经典里面讲的，他。我们亲近他多久，我们对他的这种感恩报答这个心呢，也应该要就是说尽量我们能够这个恭敬供养诚实善知是多少的时间，都应该要就是回馈给，这是给上师是善知是最好的回馈。哦，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这个弟子里面，我自己这样子体会过来，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哦。不然其实几句话念过去好像这个很容易理解，可是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做到。皈依其实我们是皈依三宝，对，然后那个师父他是为你传这个皈依戒，我们说皈依其实也是戒，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皈依某某师父，应该是说就是在某某师父座下皈依三宝，其实不是皈依他，是他传给我们这个三皈依，就是借由他这个仪式的那个主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还在观察，而且我们也不是说只能一直一位善知识啊，只要是好的老师其实我们都可以接近，对的，因为其实我们多皈依并没有不好，因为你皈依一次你就种下一次这个种子，对，他跟那个说你要出家只能出家一次那是不一样的，那皈依就是我常常皈依，而且现在是时间到，其实那个皈依应该是要天天的，我们不用说一定要找一个师父，我这内心像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发心皈依发心文，就是其实你每做一件这个善法之前，你也是要皈依发心啊，对啊，像我们做这个法会啊，或者是有时候这个诵经也都会啊，所以皈依是好事。那我们今天到这边。